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，我们再把这一节念多两次，因为这是我们今晚上正道所要引用的这一个经文，我们把它念多两次，一二三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再一次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好，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叫做替代性的救赎。替代性的救赎就是呢，主耶稣必须为我们死来救赎。我们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一定要靠主耶稣我们才能够得救呢？为什么一定要靠他？为什么不可以靠自己的方法？为什么不可以靠我自己的能力？为什么不可以靠金钱？为什么一定要靠主耶稣？真的吗？只有主耶稣能够救我们吗？其他的神明，其他的能够救我们吗？能够不能够？圣经其实有很清楚的交代，只有主耶稣能够救我们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，只有主耶稣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第一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是罪人。那罪人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罪人的意思呢，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破裂了，我们跟神呢已经不和好了，我们在神的愤怒之下。换句话说，当你跟我死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没有信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因着这个神的这个愤怒，也因着我们因着我们的罪啊，我们蒙遭到神的这个震怒，你跟我要去的地方呢，是一个可怕的这个地狱，是一去永远出不来的。在那里有永远的火，有永远的这个仇。不是神残忍，不是神无情，乃是我们人顽梗，乃是我们人什么悖逆。你知道罪是怎么样来的吗？我相信你们知道罪是怎么样来的。当时神呢创造了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世界，而创造了人放在一个地方叫做伊甸园，对不对？伊甸园。那在那边人呢可以尽量的享受神所赐给他们的东西，他们要吃什么东西都可以，神说园中一切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什么东西都可以吃。他们可以吃红毛丹，他们可以吃榴莲，他们可以吃山竹，他们可以吃各种各样美味的这些水果，这些蔬菜等等。但是呢，神又接着说，唯有园中的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你吃的那就是你必定死，你一定死啊。但是我们的祖先他们不完全的相信，特别是夏娃，当他被这个魔鬼透过这个狡猾的蛇来引诱的时候呢，他不觉得会死。撒旦对他说，你吃了之后你的眼睛那种会明亮，你会跟神一样有智慧。他就不听神的话，他就出去摘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就把他的嘛吃了。这吃了呢，哦，那一刹那人跟神的关系呢就立刻破裂了，立刻的破裂。罪呢，罪的定义是什么？罪的定义呢是抵触神的这个命令。当你抵触神的命令，那就是罪了。而罪呢却使人跟神的这个关系呢 祸劣。那这个祸劣呢是很严重的。这个祸劣呢，第一，它导致身体的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始终啊，本来他们可以永永远远的在这个园中里面呢长久的活着，但是因着他们不听神的话，他们吃了犯罪了，他们就要死。当然开始的时候人类活在一个很美好的这个环境啊，没有什么污染的这个环境，所以他们的岁数就很长，有些活到900多岁。现在呢你活到80岁就哇你很老了很老了，那活到90岁哇我都希望能够100岁，真的是这个人很难找得到。但是呢以前呢是活到900多岁，如果他们没有犯罪，他们甚至可以继续活下去。那这是讲到肉体的事。换句话说，今天呢你跟我为什么会死，都是因着这个罪，都是因为我们始祖犯了那个罪。啊，这个另外一点关于死啊，所以说你吃的那一天你必定会死啊。他们当天他们没有死，但是呢主他神的另外一个意思说死啊也是讲到属灵的死，就是说他人跟神的这个关系完完全全的破裂了，人呢不能够回到神那边去，因为神是完完全全圣洁的，神是完完全全圣洁的，他不能够容许丝毫的这个罪恶这个污点在他的面前。所以这一些犯了罪的这些人呢，他们不能够再回到神那边去。那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，换句话说，当人死的时候不能够跟神在一起，不能够跟神在天堂。因着他们的罪，他们要到一个地方叫做地狱，地狱。所以这个罪呢是很可怕的，它不单单影响到当时那我们的始祖，它也影响到整个世界。你知道本来植物啊按理是没有刺，你的刺啊那么荆棘啊其实是没有，因着罪的缘故，地就长起了这些荆棘。因着罪的缘故，本来工作呢是很简单，不用什么劳碌，他就能够为你效力。但是因着犯罪的缘故呢，人要什么汗流浃背啊，辛辛苦苦的做，才能够糊口，才能够得到这个收获。因着罪的缘故啊，世世代代啊，他这些后代啊，包括你跟我，都陷在这个咒诅当中。咒诅当中，你跟我呢，都是被咒诅。为什么？因为罪的缘故。那我要问你，我们能够不能够逃离这个罪的这个咒诅？能够不能够？答案是不能够，不能够，你没有办法自己逃脱这个咒诅，因为这个咒诅是把整个人类呢都捆绑起来。你跟我是该死的，你跟我应该悲悲惨惨的死。人一生下来就是死，就朝着死亡的道路去，这是人生的这个事实，你知道吗？你一生一个 baby 生下来，虽然他很活泼，虽然他会呱呱叫，但是呢，他告诉世人说：“我哭，我哭，因为我要走的道路是一条死亡的道路。”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跟我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罪的问题，但是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我们有我们主耶稣基督，唯有主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。我们就想， 怎么样主耶稣有这么大的本事？为什么主耶稣有这么大的本事？为什么呢？这边说，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我们还做罪的时候为我们死。好，让我跟你稍微的解释，为什么一定要靠着主耶稣基督。第一，神是一个公义的神，如果一个人在神面前得罪了神，这个人呢一定要死，你没有办法可以逃脱，除非有一个人愿意为他死。这是神的这个方法，神自己的方法。给你看一个例子，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这个律法，对不对？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不同的这个律法的这个系统。那在新加坡，如果一个人呢拥有超过15克的这个海洛因呢，他就会遭到什么？死。那么这个是新加坡的律法，在神的律法，神国度的律法也是这样，一个人犯罪，一个人因着犯罪触犯了神的这个律法，他就要死，他一定要死了。但是神也有定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要求，说如果有一个人呢可以为他死的话，他就可以免死。因为记得在出埃及记的21章23节到24节有这么说，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呢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。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经文？有啊，圣经说要以命还命的东西啊，这个是神的国度里面这个原则。所以呢，主耶稣他就要来为我们死，为我们死。我们不能够靠自己。当然有些人说，为什么我不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罪呢？为什么不可以行善呢？为什么不可以行善来代替我的罪呢？答案是，第一，这个不是神的这个公义要求的条件。神不能说你犯罪然后你在行善你就可以赎你的罪，这个不是神的这个公义的要求的条件。神公义的要求的条件是说，一定要有一个人，而且这个人必须是一个义人啊，没有犯罪的人，才可以为你赎罪。所以你讲你要行善的话，这个是行不通的。而且行善，当你讲行善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啊，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中呢，我们犯罪比我们行善来的更多。所以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例子，那所以有一个人呢，他想借着这个行善来赚取救恩。他说：“牧师啊，我希望我靠着行善，我要进天堂啊。”牧师说：“好啊，好啊，那你就我叫你，我就给你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提议。如果你犯罪的话，你就把钉子啊钉在这个板上。那么如果你行善的话，你就把它拔出来。”好不好？那就说好，我就接受你的挑战。所以他就过火，就生活。当他犯罪了，他就钉上去，然后犯罪又钉上去。而有时他做了一些好事，又拔出来。但是呢，经过了一段时候，他发现了在这个板上这个钉子啊，留下的钉子呢，比他拔出来的来的多啊。这个也是我们生活上的这个实在，我们心中呢，我们生命里呢，有很多很多的罪， 当我讲罪的时候呢，不一定是你打抢杀人放火的罪，你心中的这个嫉妒，你心中的这个仇恨，你心中的这个恶毒，这些也是罪来的。那所以人你讲要行善得救吗？答案是不可以的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为什么我们的行善不可以呢？因为在神的眼光中啊，我们的行善呢是好像一件污秽的衣服啊，肮脏脏的衣服，是应该被丢掉的衣服。因为在以赛亚书64:6说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衣都像污秽的衣服。是的，我们的污，我们的所行的都是污秽。为什么呢？当你讲你行善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在背后呢有着别的这个动机啊。当你讲你要捐钱的话，有钱人他们讲要捐钱，很多时候他捐钱是要让人家注意到他本身是多么有钱的，他是多么慷慨的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些人捐钱呢是因为要记得啊，我希望我捐钱了啊，我将来我的这个不会，我的命会更加好啊，对不对？记得啊，哦，以后我的子子孙孙会过得更加好啊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是人的这个方法，所以呢，行善呢是不能够除去我们的罪的，因为这个不是神的方法。那其他的方法，有人说哦，我吃斋了。啊，斋呢让我能够清心，是吗？你吃斋，但是有时候你还是想到什么？还是想到要吃肉，所以你看为什么斋？你说还有那个斋鹅啊斋的烧肉啊，这种东西，这表示里面还有那一种的欲望啊，希望能够吃到真的，对不对？那有些人说我念经啊，有些人说我要打坐啊，等等，那这些呢都不能够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只有靠着主耶稣，他为我们死，他为我们死。刚才我说，主耶稣，只有主耶稣能够为我们的罪啊，只能够洗净我们的罪，他能够救我们这罪人，因为他是无罪的。啊，他是无罪的。你知道主耶稣是怎么样生下来的吗？主耶稣呢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透过童贞女玛利亚，童贞女就是说还没有结婚的，他透过童贞女玛利亚，当他还没有真正的跟他的丈夫，他的这个先生啊，约瑟同房的时候，他里面已经怀孕了，透过圣灵啊感孕啊，这个你问我怎么样能够做成，这是神迹的，神透过圣灵让他里面有这个胎儿，所以呢主耶稣就降世成为人。当他降世成为人的时候，他没有透过两个男女彼此的结合在一起啊，他就不会沾有人的这个原罪啊，原来的罪。你跟我啊都是透过我们的父母亲生的，对不对？人跟人结合在一起生下来都是罪的男人，没有例外。但是主耶稣呢是例外的，因为他没有透过人跟人的这个结合，那是神之界的，以神迹性的方法呢让玛利亚感应生出这个耶稣，因此主耶稣呢是没有罪的。所以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那一节经文，记得刚才我们说主耶稣是没有罪的啊，主耶稣没有罪的。是的，主耶稣他一点罪都没有，因此呢，他能够为着我们世人的罪来替代。罪人跟罪人不能够代替罪，因为我们都是同样的，所谓都是在同一个这个不得救的这个情况之下， 我们就不能够救人。就好像我们世人啊，都好像在一个汪洋的这个大海里面，每个人都不会游泳的，每个人都要沉，要沉下去。请告诉我，你还可以救其他一个人吗？你没有办法救。你跟我呢都说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但是真正的能够救我们是谁呢？是主耶稣。他在岸上那边，他可以下来，他游过来，把你拉起来，把你救起来。所以呢，主耶稣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，因为他本来是神，他也没有罪。不单单这样子，这个主耶稣基督，他的死啊，必须要流血了。主耶稣的死呢，必须要流血了。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呢，他最重要的要做的什么？是为死。如果我们讲主耶稣单单来到这世界上啊，来过了几十年，就这样子死去，他不能够救我，他必须要什么？走向十字架的道路，他必须要什么？流血。啊，因为圣经说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。你知道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。所以主耶稣呢，必须要流血，他的血呢，就能够除掉人的罪。你知道，中国人啊，中国人就有杀鸡啊、杀鸭、杀猪来祭拜的，他背后的这个观念呢，也有跟这个圣经的有点相似。他杀死，把它杀掉。圣经呢告诉我们，看啊，这是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，记得吗？约翰当他看到主耶稣了，他就对他们说，看啊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。这个羔羊，这个耶稣就好像羔羊的人被杀，他没有罪，他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杀，被杀，以致我们的罪就能够得以吗？得以洗净。因为这是神的这个要求啊，当神的要求能够达到的时候，符合神的要求，神就点头，神就高兴。当神看到主耶稣的血在你跟我的身上的时候，神就说，你的罪已经洗干净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有一个字叫做称义啊，称义，称义呢就是神看我们好像没有罪，这个是你是一个罪人，是黑的，对不对？是黑的，你是有罪。但是当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时候，主耶稣宝血遮盖，就好像一件衣服啊，包在我们的身上。当时看我们的时候，他没有看到我们的罪，他乃是看到我们什么？我也没有罪。我们在他面前呢，变得没有罪，但是其实他在里面，我们还是继续是一个罪人。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他的宝血的缘故，神看我们是没有罪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有一天，我们就能够回到神那边，因为神是一个完完全全圣洁的神，所以。你要回到神面前吗？你必须要完完全全无圣洁，所以你以这样的一个身份，你就可以回到神面前，你就可以享有那个天堂的福气。这个就是救恩这个特别，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，为什么必须要靠着主耶稣基督，你不能够靠着人的作为，人是没有办法拯救我们的，因为人有罪，人不能够做那个替代性的这个救赎，只有主耶稣。所以坦白说，你要因着 这样子的一个救恩来感谢。你这边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，刚才我们所读的是在这个罗马书，他怎么讲呢？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。是的，属于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当我们讲基督还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就表示说我们当时啊，我们是一个很不可爱的，我们很不可爱的罪人啊，就好像一个很脏的。那如果你平时你看到一个很穷的一个乞丐，你会邀请他到你家里去，你会不会？会不会？一般上的人都不会，不会，是不是？坦白讲，扪心自问，你会吗？一般上人是不会，因为肮脏，不可爱，会弄脏我的屋子。但是主耶稣却不会，他看到我们这样子的肮脏，看到我们这么的绝望，他还说：“你来，我为你死，我为你死。”这个大爱从哪里找得到？世上找不到，世上找不到。所以，当你知道主耶稣这样的爱你，你有什么回应呢？你有什么样的回应？你本身会怎么样的看待这样的一个救恩？第一，你要好好的来侍奉他，你要好好的来侍奉他。你知道我们的这个生命是主以重价买来的，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你，包括我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侍奉，来跟随他，不要满意我们现在的这个状况。你现在你有好好的爱他吗？你有没有好好的爱他？当我讲你有没有好好的爱他，就是你有没有好好的侍奉他。你有没有把福音传给那些周遭的人？因为这个东西是关乎生命的东西，没有主耶稣就没有基督。当有一天我们真的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我们打开眼睛，我们就看得一清二楚，信主的人有天使迎接你到神那里去，不信主的人要到那个可怕地方，那个是我们所不要去。那好好的跟随主，这一个是我们第一点我们要。我们住在这个地方，我知道这个地方是不简单，但是不要忘记为主做见证，为主做见证。你有这个宝贵的这个机会，好好的为他而活。第二点，你要亲近他，你要亲近他，因为这位主是爱你的主，你怎么样不能够死，怎么能够不亲近这位恩人？你怎么可以不亲近他？你有没有花时间读他的话语？你有没有花时间祷告？这些东西不是一种强求，是一种很自然。如果你的生命，你有生命，你有爱主的生命，你会很自然而然的你会读他的话语，因为是神写的这个话，神写这个信写给我们的，我们就好好的爱他，不要忘记一切，不要忘记祷告。当然我们也要往，也要敬拜他，敬拜他。当然主日的敬拜是必然的，不要把敬拜当作是一个什么很辛苦的一样东西拖着你的脚，不是。敬拜是一个喜乐，你是敬拜那位爱你的神， 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你怎么可以不以喜乐的心？那如果我叫你今天，哎，让我们一起去看这个，哇，去那个首都那里看国王，你要不要？哇，你感到很荣幸，你穿得漂漂亮亮，早提很早的就准时的，那提早很多，很早的就去那个地方参加那个宴席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来到这个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的面前，你怎么样对待他？你没有说，我愿意来敬拜他，来朝见他，预备你的心。当然，还有另外一件事情，你要见证他。刚才我说，你已经得了这个宝贵的救恩，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救恩，这个是替代性的这个救赎。你要见证，你要跟你的朋友说，你要跟你的亲人说，你的另一半信了主了没有？你的太太信主了没有？你的丈夫信主了没有？你的孩子信主了没有？你的家婆信主了没有？你的婆婆信主了没有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一定要跟他讲，你要尽上你的责任。到最后他信不信，那个是另当别论。但是你要尽上你的责任，祷告。如果神的灵感动的话，他就能够相信，那你就能够跟他一起享受这个美好的福气。不要让你的另一半在死亡的那一天跟你永别，那是一个很凄惨的一个永别来的。求神帮助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这些人已经领受主的救恩的人，让我们能够做一个福音的使者，为他做见证。主耶稣爱你，主耶稣爱你一个，主耶稣为你死，只有主耶稣能够救我们，没有任何一个，没有一个。你要感恩，你要感恩，常常的感恩。当然奉献，我们金钱奉献是一个方式，一种感恩的方式，更重要是把你的什么，你的整个生命献上给神。不是只有牧师，不是只有长老，或者只有执事，他们把生命啊献给主吧。每一个信徒啊，都要把生命献给他，因为他爱你。你要做个感恩的这个信徒。巴不得我们再次体会到主自己的这个爱。这边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。是的，让神的爱能够来激励我们，能够推动我们做每一样的事情。从今以后，让主的爱，让神的爱推动我们。若是神没有爱我们，若主没有爱我们，我们今天就不在这里，我们就不能够得救。如果他说我不要从天上降下来，我不理你们，我们人类在我的眼光中啊，只不过是像那个尘土那样，那么的微小，算得什么？如果他这样开启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，今天你跟我都没有得救的希望。但是主耶稣爱我们，他顾念我们，他把我们生命看为至宝，他愿意牺牲，愿意为你为我而死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感恩，必须要为他而活，让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，好不好？让我们真的是在这里，无论你在哪里都好，你都说我愿意为我的神而活，愿意被主的爱来什么来激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，我们求你自己施恩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为我们死，你那个无私的大爱，那个无条件的大爱，你那愿意舍己的大爱，能够成就了这个极大的这个救恩。因为在世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字，没有别的方法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个罪和这个困况。但如今就主耶稣基督的死，我们不再怕死亡了，我们不再怕罪恶， 我们不再怕这个咒诅，因为你已经把我们从最终释放出来，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，让我们实在是能够以感恩的心来侍奉，来跟随，让我们爱主的心过我们这一生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生命更加的能够成长。我们把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，让那些还没有真正相信你的，让他们今天听到这话语，让他们心能够软化，让他们能够接受你做他们个人救主。我们如此感恩祷告，那是奉主耶稣的名求。